啊，这位是你的朋友是吧？哇，怎么看起来像妈妈？好了，开玩笑的。好，那因为有第一次来的朋友啊，所以我还是简单的自我介绍。那目前啊，其实还是在台湾职业。那今年3月1号啊，离开了这个台北县立医院那身心科的主任。那目前啊，职业啊是在台湾的台北的新店，那自己啊这个成立了一个诊所，叫赛斯身心灵诊所。好，那赛斯身心灵诊所啊，一个礼拜只开业2天啊，其他的时间养蚊子，没有其他的时间啊，就到世界各地来推广啊身心灵的观念跟赛斯的思想。那医学的专科啊是家庭医学科还有精神科。那在赛斯的思想的领域当中啊，这个不断的啊研究啊融会贯通，那试着啊把这样的一个领域啊能够更生活化更实用的来帮助大家。好，那为什么会来到洛杉矶啊？其实在连续3年之前啊，在之前已经有来过2年了，来过2年。那啊，觉得这是一个好地方，那觉得啊，自己走这条路，那应该让更多的人啊，在这条道路上啊，都能得到健康跟快乐啊。所以我在今年啊，我自己就许了2个心愿。啊，我昨天晚上有跟这个 Irvin 那边的朋友讲，那一个就是希望啊，把这些啊身心灵的观念啊，第一个更国际化，更国际化。那然后啊，也希望能够推到啊中国大陆，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那这2个心愿啊，看来在今年跟明年啊，都慢慢的来达成了。啊，这是我很开心的地方。好。那我们来切入今天的主题。对啊，因为在座我们有这么多难得的好朋友过来哈，啊，所以对啊，大家如果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啊，身心方面的问题，那等一下我们会有啊 Q&A 的时间，那大家如果啊想举手的话，你可以问，那不好意思举手的人，那你可以写纸条。那我们刚才那位。那位朋友让我觉得很感动，他戴着颈圈，好，大家看他就在那边戴着白色的颈圈，然后他的颈部受到严重的伤害，他拼着这个半身不遂的危险也要来听演讲，这个是非常的令人难得哈。所以等一下如果要上厕所的话，大家让他先上，还有走路的时候记得扶他，不要让他跌倒，因为一跌倒把他的脖子断掉。好了，开玩笑，他真的很用心啊！像昨天晚上也在 Irvine， 对不对？呀 ，Irvine， 呀，在 Irvine 啊，然后啊，2个多小时，那今天又过来了。好，那今天的主题是啊，重新着手，绝处逢生。好，啊，那有第一次来的朋友没有关系，那我尽量希望我们的每一堂课。昨天你也在嘛，对不对？你衣服没有换，你昨天有洗澡吗？你昨天就是穿这件黄色的，你这件白的吗？昨天也是穿这件呢、啊。昨天是衬衫，今天是 T 恤，哦，可是牛仔裤没换呢、啊，对不对？鞋子也没换，袜子嘞？袜子换了，好。哦，太太在哪里？哦，他说没有人帮他换，太太检讨一下。好了，开玩笑的。OK， 啊，重新啊，着手绝处逢生。那重新着手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哦，那先回到啊，当我自己是一个加医科的专科医师的时候，那我一直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医学啊，常常只有看到病，没有看到人。啊，我们的医学 以治疗身体的病痛为宗旨，那我们的医疗以延长病患的生命为目标所以我们的医学其实在身体疗愈的这个方向其实帮助人类很多在身体医疗的方面，那从这个手术技术的一个进步到这个抗生素的一个进步，那其实为现代的医疗带来很大的一个革命还有就是麻醉的一个技术。好，那我们现代的医疗其实在身体的层面它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各大医院都是以人体的各个器官作为分类，比如说脑科、心脏科、肠胃科泌尿科骨头关节科以人体的器官来为每个病房为每一种疾病来做分类。好，那我们的医学对人体的物理跟化学的研究也持续的在进步当中。那比如说像在精神医学的部分，他们就会提到一个人之所以情绪会比较忧郁，那可能是一个大脑血清素的不足。 OK， 可是各位，如果你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得到忧郁症，你没有办法到医院抽血说医生帮我抽个血验验看我的大脑血清素够不够，要验你大脑的血清素肯定要把你整个脑拿出来磨成粉末然后再测里面的血清素，那时候你就不会忧郁了，因为你已经死掉了好啦，开玩笑的。所以目前并没有一个真正的 lab 一个实验科技的方法来验各位的血清素到底够不够但是比如说胃镜，各位有没有吞过胃镜？这样吞进去把胃镜吞下去，像在吞超大的面条一样吞下去，然后左转右转看你的食道，看你的胃有没有溃疡，那藉由在内视镜的诊断之下来找出你的胃有没有溃疡，有没有长肿瘤，再做一个小切片看看有没有这个幽门杆菌的问题。好我们的医学不断在技术的层面上发展各种技术一直在进步但是当我是一个家庭医学科的医生的时候其实不晓得，我一直觉得 something wrong， 我一直觉得 something wrong 第一个 something wrong 是人的健康应该不只是从身体的层面来着手，因为我一直觉得人的健康是整体的，是全面的，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医学这个科系越分越细，细到每一个病人要先看某一科才能知道你的下一步要看哪一科呀，细到你不知道你的病是属于哪一科的医生专科医生在看因为人被按照不同的器官与系统来做切割了因为人其实是一个整体，那当你胃痛的时候，各位不是只是你的胃在痛，你整个人都不舒服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当时的我就一直认为从身体的层面切入来治疗疾病它不一定是 全部都对的，从身体的层面来切入。好，那时候的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一种感觉吧，因为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清楚。那时候的我就一直认为人的身体跟心理，或所谓的心灵，它应该是一体的两面。那什么叫一体的两面？一体两面的意思是说，不是说我们的身体生病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这个整个人的思想或状况啊，受到很大的痛苦。因为我知道医学很慈悲，很仁慈，希望透过解决众生肉体上的痛苦来帮助人类。我们的医学其实是很慈悲的啊，希望解除所有的人身体上的病痛，让人类不再苦痛。这是很棒的一个思维，解除人类的苦痛。好，但是最近这一两百年、两三百年，我们是从身体物质的层面来帮助我们的身体不再有病痛或恢复健康。好，但是我个人我一直觉得这个切入点是有问题的。各位，你看到人们在生病的那个画面让人很不舍，那尤其是最近几年各国所有的医疗主要的方向都是放在癌症的研究，很多其他的科别经费不足，但是肿瘤 oncology 这个部门经费是最多的。好，如果你到所谓的安宁病房，到癌症病房去绕一圈，好，有时候你真的会感受到什么叫做人间地狱。好，因为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在那里受苦。那其中啊，让我觉得更不忍的啊，是所谓的口腔或是舌癌啊，口腔癌之类的患者。那这一类的患者，他们可能要对整个口腔的部分要做大面积的切除，做大面积的切除。那有时候是从大腿、从肚子再植皮过来啊，就是说啊，在未植皮之前，你只要看着他的脸，就可以看到像骷髅头一样，牙齿是露出来的。那如果是舌癌或啊这个喉癌，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言语上表达得很好。所以医学上的慈悲啊，希望透过解决我们身体上的痛苦，让人不再受苦啊，这是很棒的一个思维啊。所以我刚讲近两三百年来，我们对于认识身体的结构，认识身体的运作啊，不断在进步啊。比如说我们的啊，对肿瘤的啊，所谓的 chemotherapy， 我们的化学治疗，最早的化学治疗的药物，它是对正常细胞、癌细胞都有同等的杀伤力。好，所以你们会看到许多做啊这个 chemotherapy 的人，头发会掉了，有没有？会一直吐，有时候会一直拉，根本没有胃口。那为什么头发会掉？因为 chemotherapy 对在 DNA 复制快速的、分裂快速的细胞，它具有压抑跟破坏的作用。那人的头发是不断的在长，是吧？啊，复制非常快速的细胞，还有我们的肠胃道的内膜的细胞更换的很快。所以化疗药物进来，你的头没有长癌症，可是会掉头发，会掉到连睫毛一根不剩，连鼻毛、脚毛，所有的毛都会掉光光。好，但是各位，不是只有做化疗的人会掉毛，我曾经看到一个焦虑症的人全身没有一根毛， 焦虑症哦，他掉到整个头发比那个和尚的头发要亮，真的。我曾经看过一个焦虑症的病人，身上没有一根毛，好，然后到医学中心做治疗，有时候在头皮上打这个类固醇，打几百针，用那个细的针，哈，戳到哭爹喊娘的。可是这个治疗你不能全身都插针吧？不可能。后来经过很多的一个好几年的医疗，其实才发现原来他真正的病因是他的焦虑，他的焦虑影响到他整个毛孔毛囊细胞的一个健康度了，让他整个毛囊里面的细胞停止了一个细胞的活动，所以全身每一根毛都掉光了。这是我这一辈子很深刻的经验，因为各位，你们很少看到没有睫毛的人，他身上真的一根毛都没有。当然我没有全身剥光给他找了，我们只检查一些重要的啊，这个可以看得到的部位，不会全身剥光啊。OK， 好，所以刚讲到啊，我们医学的一个治疗，它一直是在身体的层面着手。可是我一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疑惑，它是否 miss 掉一个很大的东西？整个医疗它是否 miss 掉一个失落了一个？或遗忘了或忽略了一块很大的东西？因为我们过去的假设是人的身体生病，所以心灵受苦，所以生活出问题，人的身体病痛，所以我们的整个生命包括我们自己在那边遭受一种不舒服跟苦难，也让我们的家人觉得非常的心疼与不舍。所以我们过去的假设是我把身体医好了，这个人就不再有病痛，他的家人也就 happy 了，也就不再担心了。各位，这是我们过去的核心信念，我们过去的基础假设。我们假设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生理现象的结果，这个生理现象包括了遗传，包括了营养的因素，包括了老化的因素，包括了环境的因素。这是我们过去建立了一两百年的一个基础假设，就是身体的疾病是因为遗传因子的原因，是因为营养的原因，是因为外在的环境，比如说抽油烟机的这个油烟，抽烟的尼古丁，比如说环境的化学的毒素，环境的农药，所以产生的种种你们现在市面上所有能够找到的预防之道，戒烟，去吸二手烟，吃 organic 的食物，好，不要用跟电有关的东西呀，好，不要用大哥大，尽量的避免所有一切环境的因子，然后尽量的杀菌，有没有？洗手啦，杀菌啦，好，我们所有的思维方式，那如果是营养因素导致的疾病，那我们的思维是什么？过去我们把维他命当作神，神啊，请给我维他命。任何的疾病，有人相信所有的疾病维他命都能帮你解决，这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那遗传因子，各位，医学上能做的就有限了，但是它可以透过打疫苗，比如说如果 B 型肝炎由妈妈传给婴儿还是怎么样，那也许我们可以透过打疫苗的方式来预防许多的疾病。但是各位仔细听，纵使我们的基础假设建立起来了，而建立起这个基础假设的所有的可能的因素我们也都有概念，而且立刻变成商品了，可是说句老实话，人们对于健康仍然是非常的茫然。 人们对于生病，尤其是生病的人，他到底为了什么而生病，他也不知道，医生也不知道，医生也不知道。比如说任何一个原因，比如说我们讲高血压好了，高血压到底对一个诊断出高血压的人，遗传因素占多少，营养因素占多少，什么少盐少油占多少，生活习惯占多少，运动够不够占多少。各位 You never know， 你不会知道，你要追问一个医生，追问到底，他会打你，因为 You ask me I ask who， 不会知道的。所有种种的东西都是建立在假设，你知道吗？各位，昨天晚上有在 Irvine 跟大家讲一句话，物质的碰撞，原子分子的意外碰撞产生意识，是科学的一个假设而非事实。可是你知道所有的人类活得这么快乐，各位在座你们有些人活了五六十年七八十年，你不晓得所有你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所有科学界发展的 journal 也好，发展的整个科学的理论，公共卫生的预防，通通是建立在假设上面。各位，就好像你的女儿嫁给那个人是假设她爱她，或是假设未来会发展出感情，以前相亲也是一样啊，各位，以前中国人是相亲的，相亲的假设是什么？爱不爱他不重要，孩子生下来就有爱的。可是很多人孩子生下来也没有爱呀，各位了解吗？以前的假设是有没有爱不重要，生活久了就会爱的。各位，这是一个假设，假设。虽然这些假设看起来有很多所谓的科学证据统计资料在支持着，可是各位你要知道，它真的是建立在一连串的假设上面呢。因为假设，根据假设建立实验做统计，会证明假设本身。各位，如果我假设你爱我，你看你坐这么近，你一定是爱我的。各位，我得到证明了。这样了解吗？像后面坐那么远的，你一定不爱我。各位，这是假设，任何的假设你都能找到符合那个假设的某一类的证据。学过统计学的你们知道，一个原始的资料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根据它假设的不同，你知道吗？好，所以各位，这里我要让大家整个的心灵大地开始动摇了，开始摇晃。好，你们所具有的所有观念，我再举个例子来讲。以前大家具有的观念是多吃含纤维素的食物可以预防大肠癌，各位是吧？到现在还有这个概念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各位，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假设，而且这个假设最近还被推翻了。各位亲爱的，你们都不会知道，你们对健康所有的认知都是假设。因为如果我先建立一个假设，各位，这个假设怎么形成的？我告诉你们，大肠癌一定是大肠黏膜的细胞受到某些毒素的，这个毒素可能来自食物本身或来自食物里面的东西，被大肠杆菌、大肠里面的细菌消化产生毒素，而这个毒素当停留在大肠里面太久，会影响到大肠表面的黏膜啊，它影响黏膜之后造成细胞的突变，细胞突变会变成容易变成癌细胞。好，根据这样的思维，那么当便秘的人，当这个食物停留在大肠太久的人，当大肠蠕动减少的人，容易得大肠癌。那所以开始做实验的，各位有没有先经历假设做实验，他做出实验的 data 又那个 data 是随人做的啦，做出来又说哎呦真的有可能，马上发表医学的 journal， 然后你们就以为真的预防便秘多吃高纤维食物跟预防大肠癌有关。各位，最近一个，也不是最近，最近一两年一个大型的研究证明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知道吗？ 可是我告诉你的，你那些健康食品你怎么买？各位，你知道抽烟跟肺腺癌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你不知道，你们都以为有。就像还很多人以为公筷母匙可以预防 B 型肝炎，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只跟 A 跟 E 急性肝炎有关啊，跟 B 型肝炎一点关系都没有。各位，那科学到现在只倾向于认同多吃纤维质的食物跟大肠癌无关，顶多让你的便秘改善一点。所以我要说的是，咱们地球人在地球活了这么快乐，我们以为我们对健康认识很多，可是我们现在所有关于健康的东西，其实根本它的主要基石是建立在假设上面，假设 A 假设 B 假设 C 一大堆假设，真正的原因没人知道，但是大家医院开得很大间，医生医得很开心。我不是说没有帮助，没有帮助那我当医生干什么？我只是说在我们所有你以为根深蒂固的观念当中，看各位知道最近有个研究出来，你如果常常看最新的研究你会疯掉。以前不是说低脂牛奶对身体好吗？现在又说无关啊。你买市面上所有的那个牛奶都是低脂的，现在说与什么高胆固醇高三酸甘油脂无关，因为人体的胆固醇主要是由自己的肝脏所制造的。既然你知道什么叫做盲人摸象了吗？摸到鼻子的说上像长得长长的像条蛇，摸到脚的说像长得像柱子一样，摸到肚子说上像长得像一颗球。各位，因为你一直以为整个医学界也好，整个公共卫生给大家的叫做标准答案，叫做专家 professional 专家，专门害死大家。No 各位好，所以我刚才提出了这些概念很有意思，包括你们从小到大像以前人讲说吃维他命 C 可以预防感冒，你知道真的有经过科学的证实吗？以前告诉大家多吃维他命，最近又一个研究出来了，长期吃维他命会让一个人早死，提早死亡，你知道吗？有看过这个报道哈？来，看过请举手，不要说我胡说。各位亲爱的，医学这样搞下去，你们最后的人，所有你们最后得的病，通通跟身体无关，是精神病，因为你被搞疯了。真的，我不盖你的。最近一个医学研究真的出来了，长期服用维他命对身体有害无利。以前告诉你能吃多少算多少啊，有没有？尤其是水溶性，好，除了 ADEK 脂溶性之外，水溶性能吃多少算多少，尤其是高剂量的维他命 C 尽量推，剂量不够还加重剂量哦，夭壽，喊不喊嘛？好，所以每次当有最新的啊这个 journal 出来啊，我都想我又要疯了，幸好我有先知啊，走精神科，逃到这个领域里面，至少还能让自己不要疯掉。各位亲爱的，好。所有关于身体会生病的原因跟理由，仿佛我们累积了很多科学证据，可是所有证据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后面整串其实通通是不断的在推翻来推翻去，想各位了解意思。所以为什么一段时间健康说这样子，一段时间换成另外一样子，一段时间又建立这个假设，后一段时间又被推翻掉，因为他从来没有找到真正对的根本原因。各位，那个假设非常有意思，
但是有趣的是，大家必须深信不疑啊，不然你怎么办？你必须深信不疑嘛，因为来自科学界嘛，来自医学界嘛，来自所谓的权威，大家就会想，哦，你看那么多专家，几百个博士，几千个博士，会骗我们吗？但是我告诉各位，他不会骗你，只是他自己也知道他是来自假设啦，只是他没有告诉你第一个假设是什么啦，而建立在一连串的假设上，所以真的有时候会互相矛盾冲突。好，所以回到我刚讲的，医学界试图解决各位身体的问题，来解决你心灵上、人生上的苦痛。好，那如果我把它反过来咧，如果你身体上的病痛是来自你觉察到或没觉察到的意识或潜意识的苦痛呢？各位，好，如果建立这个假设，那就有趣咯。那根本是整个医学界的翻盘。各位，你知道翻盘吗？翻盘的意思是，本来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现在地球只是绕着太阳转，太阳整个太阳系、银河系还绕着人家很大的银河系的中央转呢。各位亲爱的，以前我们一直认为，也没有多久以前啊，那个谁说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差点被打死的那个是谁？哥白尼吗？是不是？好，我们的哥同学。才多久之前啊，全人类还是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呢？哎，没多久之前呢，各位亲爱的，没多久之前哦。当时全世界的人类通通相信哦。我的意思是说啊，难道同样的情况不能再来一次吗？就是说，你今天所认为全世界人类认为是这样的，会不会翻盘？有可能嘛，因为发生过了嘛。以前全世界人类都认为地球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而地球是宇宙世界的中心嘛，是吧？结果证明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咯。好，各位仔细听。那么如果我们的医学界跟科学界认为人主要是身体的病痛而导致我们的不舒服，导致我们的生老病死，导致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个负担跟一个不舍，那他全力来医治身体，我们可以接受。可是各位，如果我现在 half half 换成另外一个假设，如果是我们不管是生活，我们的意识就是说你自己觉察到，你能够告诉自己、告诉别人，或是你自己知道你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你内心的苦痛，或是你对人生的一种无奈，对人生的种种压力的一种感受、一种诠释、一种因应之道，或是你根本没有觉察到的你的潜意识。我昨天讲了，大部分人的潜意识，你可能80%-90%以上你没有觉察到。各位，你的潜意识的活动80%-90%以上你没有觉察到，甚至你的梦活动你根本也许都不记得了。如果按照这个衍生，各位，那你内在许多潜意识的部分，搞不好你内在承担了很多年的痛苦、紧张与压力，你自己不觉察。就好像我有一个我医院的一个心理师，好，以前我在医院当主任，那有一个心理师他自己是心理学的专家哦。好，他说有时候他自己的觉察他都不够，有时候比如说他上台演讲，他手放在桌子上，怎么发出咳咳咳咳咳咳的声音，才发现自己的手在抖。原来自己在紧张，自己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你在紧张，你不自觉啊，是吧？有。各位，许多我们的潜意识的部分，我们的下意识的部分，我们并没有觉察到。那如果 half half 我换过来，假设我们身体的病痛主要来自更深的意识的作用，甚至包括遗传因子的部分哦。 因为意识如果能够影响遗传因子，那么这也可以是一个假设，我们的意识可以影响遗传因子。好，如果我们的身体的所有的生理机能是可以受到我们意识的影响，我们意识跟潜意识跟所有的意识所有的痛苦与压力是能够透过身体展现出来的，那么全人类的医疗，我昨天有讲过，会进入最崭新革命性的一页。而所有我要推广的身心灵的观念是建立在这个假设上面，各位，所有我要推广的身心灵观念是建立在这个假设，但是我要说，我这个假设跟你们所熟知的医学的假设至少各对各错一半，没有比它更对或更错。如果那个假设能够是对的，为什么我这个假设不能是对的？各位亲爱的，仔细听咯。好，那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实验室的一个人员，那我是一个临床的医师，所以我开始使用我的假设用在我的医疗的领域当中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跟所有当今这个世界上 99.9% 的医疗从业人员最大的不同。那各位你就要好奇啦，啊，这个徐医师是谁呀？何德何能啊？他是不是走了精神科才变这个样子的啊？他是不是没搞清楚他是医生还是病人啊？这个人好大胆啊，他竟然大胆到敢违抗整个医学界的基石最基本的假设跟最主流的观点，他竟敢这样子，这小子胆大包天啊。各位，这个医生真是胆大包天啊，他何德何能，他凭什么竟敢违抗 99.9% 的医学所认同的刚刚的那个假设？他凭什么？他为什么？他真的疯了。各位，哥白尼当年也被认为疯了，还差一点被烧死。后来被烧死吗？有啊，哦，我不要啊。有啊，哦，可怜的家伙。好了，那我改过来好了啦，各位，我们换个题目。好，各位，好，刚刚我那个问题很有趣，我胆敢这样做，我胆敢采取了不一样的假设，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好，那这个为什么可能要解释很多很多啊，我很难跟各位解释为什么。但是如果我这样说，我相信整个人类的一个真正的觉知是来自内心，就像我的宗教观，我相信神佛都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本我的一个展现，我相信神佛是在我们的内心，我相信人的内心天生以来具备了我们所有知道跟不知道的潜能或智慧。各位，这你可以说是一个假设或是什么 whatever 不管，那是我这样认为。那来自我自己的内在的这样一种感受，那刚好我也受了完整的医学的训练，而得到赛斯思想很大的启发。那而且经过这一二十年我在临床上不断的验证，到今天为止我还是选择相信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基本假设，就是心理心灵为本而身体为末，不能讲末，而是身体是一个显现，我们不可能轻忽身体的确有病。很多人就跟我说，哎，徐师，我知道你说了这套，可是我真的有胃溃疡啊。那我跟他说，我没有说你没有胃溃疡啊，我只是说你的胃溃疡它是一个显现出来的象征，你医好你的胃，其实你没有医好任何东西，你没有医好任何东西，因为你没有医好形成你胃溃疡背后的你紧张的性格，你怕犯错的一个习性，你永远在赶时间，而且你承受很大的压力，又无人可以求助的这样的一种困境，你没有去改变。所以纵使今天有个胃科的专家医好了你的胃，他没医好你任何病，各位， 这就糟糕了，我在指控全世界的医生没医好任何病。是的，我在这样说，没错，各位咬我吧。是的，我在这样说，没错。因为当你颠倒过来的时候， sometimes 是行得通的，各位了解吗？是行得通的。比如说我们讲心脏病好了，在一个人罹患的心脏病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好，一个很好的 bypass 搭桥或绕道手续啊，绕道手术让他重新获得了一个心脏病的改善。各位，是不是医疗技术帮助了他？是。可是真正导致他得这个心脏病的背后的心理跟心灵的原因，各位你注意听我的每一句话，我是把身体当作是心理跟心灵的一种展现，你要知道我的逻辑思维是这样来的。好，我们把他的心脏做了搭桥手术、绕道手术，症状改善很多，本来会心绞痛、心肌梗塞，现在不会了，看起来好像改善的，可是造成他心脏病背后的心理跟心灵原因如果没有改变，要不了多久他的绕道的手术一样会失败跟阻塞，有没有？好，那当一个人罹患了心脏病而经过生死的关头又接受这么大的手术，请问这个人的人生观某程度会不会因此而多多少少改变呢？比如说我是一个爸爸啊，心脏病都快死了，孩子都不听我的话，那就算了吧啊，气死自己啊，没意思，都快死了，那么多跟家人多讲爱吧。各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我都快死了，我还有什么好计较，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各位，你怎么不说是他面临这么大的痛苦，他整个心境的改变调整其实比那个绕道手术救他更多呢？因为你永远无法区分两者，各位了解吗？比如说得癌症的人也是一样，你真的认为是手术、是化疗、是放疗救了他吗？如果不是呢？各位，如果不是呢？如果是在罹患癌症的过程当中，他的人生观受到剧烈的震撼。各位，如果你今天下午去做医疗检查，医生告诉你某某人你罹患的癌症，请问你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天哪！各位，你会不会若无其事，假装没那件事的存在？不会，不会。你的生命、你的情绪、你的思维、你在人身上所有一切决定会因为医生宣布你这个病而得到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吧？是。各位，那你怎么会知道到后来所有的治疗是因为医疗起了功效，而不是你的这个人因为被宣布罹患了末期癌症？各位，当你被宣布、被宣判罹患了末期癌症，人会不会改变？人会改变，人会改变。改变什么？改变我在这一生图些什么，谋些什么，我到底为谁而活？我都快死了，我为什么还要受老板的气？比如说啦，我都快死了，我为什么还要忍受我先生的外遇那么多年？我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勇敢跟他离婚，或是勇敢告诉他你这个坏蛋？各位，如果我都快死了，我不会再太在乎人世间所有的纷纷争争，我不会再那么要求完美，我不会再那么的都去做一些跟别人有关的，而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谁，为谁而活，是吧？如果我快要死了，我会开始怀念珍惜我在地球的每个日子。如果我快要死了，我不会想把所有的人当作仇人。如果快要死了，我希望在我死之前把我所有过去得罪我的、我得罪的恩恩怨怨能够释放放下，因为我不想带着怨恨而离开人间。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如果快要死了，而我问我自己，我的生命只剩下3个月，那我要怎么活？也许你一辈子在浑浑噩噩，也许你一辈子在按照别人的期待告诉你你该怎么活，而因为你快要死了，你的整个眼睛睁亮了，而在世间的每个日子都弥足珍贵。各位，因为你快要死了，以前你跟你的太太先生永远在斗气，因为快要死了啊，争些什么啦，都没命了还吵什么架。你开始学会珍惜与感恩，是吧？各位，那么我问你，你真的觉得是在医疗的层面 你获得了很大的帮助，还是这个疾病的过程你的身心灵改变了。像各位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是在阐述为什么我们刚才的医学那个假设从来没有真正被发觉到。因为的确有些东西它是因果会交缠在一起的，但是如果因果的交缠在一起，它的究竟的关系没有被澄清，各位，我们的健康很难真正的找到关键的因子。好，我常常有一个概念，我们刚刚的假设人的病痛来自生理因素，而生理因素带给我们家庭跟心理上的苦难，所以我们把生理解决就好了的这个假设，我暂时把它放一边。我开始采取另外一个假设了，而且各位，我老实告诉你，整个人类的那个假设到这里已经走到极端了，已经走不下去了，已经走不下去了。否则我也不会出现，否则我也不会在这里妖言惑众，因为没有人会相信我说的一切，而我所做的一切也不会比之前另外一种假设而更成功，更有成就感，不会。好，我们回到另外一个假设。那么我的假设是在于意识可以影响物质，而物质根本是意识所形成的，物质根本是意识所形成的。那各位有趣了，那么我们可以透过意识的扩展，透过 empower yourself，透过你的内在的冲突的化解，透过你意识上的，如果你要说开悟也好，我也不管，你意识上的一种重新的自我认识，而明白你的身心之间的分分秒秒彼此的互动，而治疗身体的疾病终于有了另外一条的高速公路，叫做从心灵着手来疗愈肉体。各位，这个心灵着手不是我是灵疗师好起来好起来好起来你就好了，或是催眠师，你没病了，香港脚不痒了，你的香港脚就好了。这个灵疗师也不是当机亮亮亮亮跳铃枪扑下呱啦啦啦啦，各位，不是义和团式的所谓的那个灵疗哦，你后面有三个冤魂跟着你哦，一直在作怪哦，我来驱魔啦啦啦啦啦。哎，各位，这不叫做灵疗，也不是说三世因果啊，你前辈子啊，这个抢了人家的老婆，害死人家老公啊，所以这一辈子你要生病啊，这个，哎，各位，胡扯，这里不搞迷信，不搞那种因为人的一种自己的扭曲，自己的一种荒谬而导致的一种装神弄鬼，不来这一套，各位。好，我刚讲，如果我们开始走另外一条康庄大道，那么在人的意识层面，我们的确可以透过意识的一种学习跟成长。各位，术你的艺术不是我的艺术哦，因为你影响你的身体最深的是你的意识，你要从你个人的意识着手啦，像各位清楚吗？我再怎么说你有用，你觉得自己没用也没用啦，就这么简单啦。我给你再多的鱼，有一天你会吃完，而且鱼又放不久，放久又不好吃，你自己学会钓鱼，你随时有鱼吃啦。所以这个东西有一点像以前的民主，叫做还政于民。各位，以前没有民主之前，我是皇帝，我是老大，我要你死你就死，君要臣亡，臣不敢不亡；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啊。后来民主叫做还政于民，有没有？每个人一人一票决定谁是老大。你开始在政治上有了决定权了。各位，以前的健康是医学帮助你健康，医院帮助你健康。如果我说未来的健康是必须仰赖你个人对于身心灵的一种学习觉察跟成长，而你自己意识的一种学习觉察跟成长才有可能带给你健康，那这是不是另外一种医疗的 革命性的进展啊。所以各位你们放心，我不会把我自己变成灵疗大师。我们开始开灵疗大会哦，然后你们就好了。鬼扯淡啊，你这生病跟我什么关系？你生病是来自你的所有一切的委屈痛苦跟压力，解铃还须系铃人啊。所以各位这一条路不会变成崇拜偶像大师给你们灵疗啦。虽然我有这个能力是没错啦，开玩笑啊，你们自己还是得为你们自己的健康负责。而为什么好这样讲好了，所以其实各位你们常常问徐医师的身心灵治疗如何进行，我告诉你，其实在上我的课你们已经在进行了，你们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察到这件事。其实当我在上课演讲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帮助各位做治疗了，只是这个治疗是从各位的整个基础观念帮你们打基础，我在让各位你有疗愈你自己的能力，我让各位有疗愈你自己的理论基础，疗愈你自己的一个理论的建构跟实用的方法。哎，所以很多人觉得从来没有看过我，他光是听这样的课也好，听 CD 也好，看书也好，他的病会好，是这样子来的耶，各位。而这样的医疗方式，据我所知，没有人这样做，没有人这样做。但是的确是的，所以在座每个人，其实你们坐在这里，你们已经开始学这一套思想观念了，你们已经开始了。而这套思想观念，我说老实话，你慢慢学慢慢用，你当下你就开始有能力疗愈你的疾病。各位，这就是我这个医生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我讲实话，我不是说我要来疗愈你，而是我要让你有能力疗愈你自己，这是在这个时代我想做的事。我能疗愈你没什么了不起，而且最后也疗愈不了你，说实话。但是我所要的是在座每个人，你真的透过某些觉察、某些成长、某些认识、某些生命的一种转化，而你开始进入这个过程，而你开始有能力疗愈你自己。包括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在座每个人，你将来有能力疗愈你的高血压，疗愈你的糖尿病。如果你将来得到的话，甚至在座每个人你要有能力甚至疗愈你自己的癌症，而我是个提醒者、辅导者跟引导者而已。那也许将来我不知道地球上会出现什么致命疾病，禽流感、 SARS 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学员是有能力疗愈自己，而 against 所有的细菌跟病毒的，这是我的目标。不算太远大，不算太远大。所以我选择没有在医学院里面教育医学生，我选择直接在这里跟各位一同成长，因为你们就是我的 target。就像我刚讲，以前的化疗药物是通杀，现在是标靶。标靶其实还是没什么用，因为癌细胞转个身又把自己变成正常细胞了，你永远分不清楚谁是癌细胞呀。这个逻辑绝对是行不通的。好，所以我希望慢慢引领各位，就是在座每一个人，你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真正身心灵的学习了，学习如何觉察。第一个，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哈。第一个，觉察什么？觉察你的肉体的疾病是从哪一种的心理跟心灵的冲突、阻碍、能量的一种累积而造成的。觉察到你如何透过你意识的改变而影响到你身体的运作。觉察到如果你已经有疾病产生了，你如何透过你的意识的成长扩展、智慧的提升、与人际之间整个所有的情感的打通，而让你已经有的疾病疗愈掉。各位，三个目标记起来了没有？我自己忘记了，我等一下就想起来了，好不好？好，我们到目前为止，我希望休息10分钟，回到我们的现场，谢谢。